第二行开始，第二页第二行下边两句，我先念这个经文一遍。十俄则是问守门者，父王今者犹存在也？十守门人白言：大王，国太夫人身土朝密，因落城江，持用上王，沙门摩咧即富罗奴从共而来，魏王说法不可禁止。从这开始。
各位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
这个这里啊，那么十就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这个我世王，那么一这个问守门，就是当他要这个知道，那么这个前面说是经三七日啊，三七二十一天呢、啊，在他认为这个二十一天经过这么久，这个他的父亲呢一定会在里面饿死了。所以到这个时候他就跑来看一看，看看呢首先就问这个守门人，守门者呀就看守那个门的那个人，问呢父王今者犹存在也？就问守门的人说，那么这个父王啊，就是他的这个老王啊，那么现在呢还存在呢没有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是不是已经死了，问这个意思。问那个时候啊，守门的人就白眼，白呢就是下面的人向上面人报告，就禀告的意思，这都白。那么守门的人呢就向他禀告了，禀告说啊，大王啊，先称他这个时候已经做了国王了，先称呼他大王。这个国太夫人呢、因为他前面问呢他现在还存在不存在呀、那当然还是存在。存在为什么存在呢？照一般常理来讲，一个人呢有七天不吃东西就支持不了啊，超过七天以后大概都是活不成了。他是三个七天的话，居然现在这守门人他这个王不知道啊是不是死啊，在王的心里边应该死了，所以才问呢，所以才问这话。那么守门的人知道没有死，那么没有死为什么没有死呢？说出一个道理出来，把这个原因说出来。什么原因呢？他就说了，国太夫人啊，就是指的这个大王的这个母亲啦，现在是成为太夫人啦。就是由他呢身土朝密，就前面讲过的了，就是那个朝加上这个或者这个密啊，浮在身体上，然后又成了这个用这个璎珞啊，盛着这个蜜，盛着这个葡萄浆，持用上王啊，拿这个有吃的东西有喝的东西啊带进来啊，来献上啊， 就是送给老王，送给你的父王，这是一个使他不至于饿死。还有呢，沙门木莲呐，是一个是佛弟子这个木建莲，还有呢富罗奴，他们两位啊，从空而来，从虚空之中而来到这里，为王说法，来提呀、父王说的是佛法。那么这样的话，这是下边这一句话就不可尽知啊，尽就是本来是前面那个王子啊要交代的，禁止任何人进去，治呢是控制住，不准任何人进去，是禁止。但是这个守门的人讲啊，一个是郭太夫人，你没办法禁止；一个是两位沙门，他是从空中进来的，这个都没有办法禁止的。经文呢前后都有这个照应的，怎么前后照应呢？比如说前面那个这个俄舍世的这个王子，这个他叫这个制住群臣亦不得往啊，他交代的是那个朝廷里边群臣呐、那些各个大小臣子都任何人不能进去，但是呢没有提到这个郭太夫人，所以这个守门人讲啊，郭太夫人他要进去，前面这个大王没有交代的，这个守门人是没有责任。那么另外这个沙门从空中飞来的，他没有办法禁止，这也没有责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守门人有问题啊，守门人这个责任交代不了。所以这两点呢，守门人就是不可禁止。所以这个照应前面的那个意思。沙门两个字是印度文的意思，印度文的名照了个音翻过来的，反正中国字的意思呢是叫前席，前就是这是做事很勤劳这个勤，席呢是这个熄灭的熄，这个就是一般这个注解的就是什么所谓佛沙门是修行的人呐、修行怎么修行呢？叫勤修戒定慧呀、修戒修定，然后开智慧。所以勤修戒定慧，习呢叫习灭贪嗔痴。那么做一个沙门，那么这个就是。主要的意思就是勤修戒定慧的目的就是要熄灭贪嗔痴。那么这里啊，沙门是指的木莲和富罗奴这两位，他们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这两位大弟子，木莲呢是神通第一，他来呢是给那个父王啊，受这个八关斋戒的。富罗奴呢是说法第一，他的这个说法非常善巧方便，他一说出来呀、那么听的人就容易啊明了，容易接受。所以他们两位来呢，一个是给这个父王受这个八关斋戒， 一个就讲这个佛法的道理给父王听啊。那么这个父王在这里边呢，有的吃的，也有这个佛法。那么所以啊，才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呢，还是活在那里。这个熟门的人这么报告了之后，那么下面这个国王啊就说了：“是俄舍氏问此语矣。”怒其母曰：“啊，我母是贼，与贼为伴呢、啊，杀门恶人，换获咒书，令此恶王多日不死。”即知利剑欲害其母，这就呢，他就这个他的罪恶的念头就起来了，要杀害他的母亲了。当时他听到那个守墓人也讲，当然守墓人没有责任，他没办法来惩罚守墓的人，所以呢，他。就恼恨就是怒啊，怒就是发脾气了，愤怒了，愤怒谁呢？愤怒他的母亲。那么一愤怒之后啊，他就骂他母亲呢，说我母是贼呀、啊，我的母亲竟然是个贼，怎么母亲是怎么这个是怎么说得上是贼呢？下面就说了，与贼为伴呢、啊。那么他就不是贼，他也是贼呀、啊。他与贼为伴呢、啊？怎么是与贼为伴呢？下边那个贼指的是他的父王，因为他的这个父王啊，是当了国王啊。那么他要把他父王这个关闭起来。目的就要他的父王在那里边饿死，哎，那么这个一日不死呢，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老贼了，老人不死的了。那么现在不由于很多人讲嘛，这老人不死就老贼了，那么他是这个骂他父亲就是贼了啊。那么这个贼，这个父亲这个贼是主要的。那母亲呢？为什么也算是贼呢？母亲呢，天天送吃的东西，送喝的东西给他父亲吃，那么这就是与贼为伴了。那么这个两者呀，父亲母亲在他看来呀，都是贼了。再呢，他说这个沙门呐、啊、是恶人，你想一看这句话，沙门前面我们了解了，沙门是专门是要修戒、修定、修慧的人呐、啊。那么一切的我们凡夫众生，一切的罪恶从哪里出来的？罪恶就是从贪嗔痴出来的，而这个沙门呢？专门要在那里熄灭贪嗔痴，要把贪嗔痴都把它灭掉，这是都是最大的好人了。那么他这呢，凡说沙门是恶人，这可不得了了。这个话一出口的话，罪过那真是不得了啊。我们在看那个阿弥陀经的时候啊，阿弥陀经那个牛氏尊者了，在过去世就是因为看见一位老修行人在念经的时候诵经的时候个嘴呀、啊、这个牙齿没有吗，这个那个一句一句的时候动的那个，就是因为他在耻笑这个老修行人，好像是在牛在吃草一样的，那还是无限的在讥笑啊。结果是多少是中了这个恶报啊，后来是不得了的了。你看他这，你看看 亲自骂这个沙门是恶人，像穆建连呐、弗卢奴这是不得了的人呐、他骂他是恶人，你想想这罪过啊，大到什么程度了？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沙门是恶人呢？那么在下面说了，幻惑这个咒术啊，他呢就是这两位沙门呢，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幻法，用什么这个诱惑人的什么一个方术，还有那个是个咒术，用这些东西啊，令此恶王多日不死啊！你看这又不得了了，骂他的父王是恶王，就使得这个恶王呢，这么多天寿还没有死。那么这个话说了以后啊，急之利剑呢，欲害其母。就拿起了直接手指着利很锋利的那个剑呢，拉着抓在手里面，抓着这个呢就要欲害其母，欲害其母就把他母亲一剑把他杀死。那么这就不得了了，就这一段你看看，骂他的父母是贼，又骂这个沙门是恶人，又骂他这个父王是个恶王，然后啊要手里抓着这个剑，抓着这个利剑要亲自杀他的母亲，这个造的口业，造的身业，造的意业，身口意三业了，都造了这个最大恶极的这个业恶业了。这个时候下面经文就说了，时有一晨，明月月光，聪明多智，其与其婆为王作礼，伯言呢大王成闻毗荼论经说，借出以来有诸恶王贪国威故，杀害其父18000呢，未曾闻有无道害母，王将为此杀逆之事，无差利种，臣不人闻，是旃檀罗我等不以扶助于此。那么这个有两位大臣子出来啊，来谏劝他不能杀害母亲。所以在这些在前面讲的这个一位是月光，名字叫月光。为什么叫月光呢？就说明他这个人呢非常聪明啊，有很多的智慧，这是一位。另外一位呢是齐婆，齐婆就是这个俄氏王的这个兄弟啊。那么有的族氏注解呢是这个齐波啊是俄氏王的这个弟弟，那么也有一注解呢说是他的哥哥啊，这有这两种讲法。大概呢是这个有一部经啊，叫做这个奈女齐婆经啊，你说的根据那部经里讲的，这个齐婆是年岁比这个俄氏王的这个要年纪长，要长10岁。那么他这个齐婆比这个俄氏王的年龄大10岁，为什么这个没有做太子啊？ 这个当中啊有他的这个因缘的，因为这个启波啊不是国王的这个夫人啊，大夫不是他大夫人生的。那么启波的母亲是什么呢？启波的母亲呢叫做这个奈女，奈这个奈呀就是这个无可奈何这个奈呀，奈是一个树木的名称。那时候在印度有一个小国家，小国家呢这个那么有一个外道啊，就是这个叫做梵，修梵行的修一个外道啊，有个大园，有个大这个有一个庭，一个花园里面，这里边呢有很多赖树。那么这个赖树啊有一棵树啊，那么后来呀慢慢长得很奇怪，长奇怪在若干时候啊忽然就是生出一个女子出来了，一个女孩子出来了啊，这是那个奈女经里面所讲的。那么这个生一个女子出来呀，过了这个15岁的时候，这个女子当然是长得非常美。过了15岁的时候啊，传遍了所有印度很多大国的国王都知道了，都去啊要这个小国家，那么要娶这个女子做这个王妃的。那么后来一共有7个国王去啊，同时去要啊娶这个硕亲。那么这个小国王就不得了，这个梵支啊，梵支不是国王，是一个修道的人啊，他就说明了个事实，他说这个女子啊也不是我的女儿，这个是赖树长的，赖树生下来的。然后呢就做了一个高楼啊，在楼上啊，他说你们谁呀能够上得了这个楼呢，那么就算这个女儿啊，就算是这个赖女啊，就算是归谁。那么后来啊就是由谁啊，就是这个俄氏王的这个父王啊，他就先上去了，先上去呢就由他了，这个聘了这个赖女啊做了王妃。做了王妃呢，当时没有把她娶回到她自己的国家里去，就在那个小国家。那么她呢成了亲以后啊，这个后来呢养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叫做启婆。启婆生下来啊8岁的时候，那么就到了这个父王的那里，那时候父王那个他这个夫人还没有儿子，那么就到他那里呀，就父王就立他做太子，就把这个启婆啊就把他把他这个建立为太子了。但是这个过了2年之后啊，这个俄氏王这个就生了，就这前面讲的就这个他的这个国王的夫人就生了这个真正的太子了。生下来以后，这个启婆呢他已经10岁了，他也懂得事情很多啊。那么他自己知道自己的母亲不是夫人，那么他就把这个太子啊就让给后来生出来这个俄氏王的这个人，就让给他，所以他后来呢就做不是太子了啊。那么这是有这么一段姻缘的。 啊，在这个他后来不做太子，那么他呢什么呢？他是一个有名的医生，他的这个医术非常高明，因此岐伯这两个字翻成中国字意思啊，叫做固和呀，固就是这个坚固的固啊，活就是活命的那个活啊。为什么叫固活呢？他这个凡是任何人的有这个得了绝症也好，怎么样的这个病也好，只要他去治疗的话，都必然会救活了。所以他的名字呢叫做固活。那么当时这两位大臣呢，在他这个国内啊都非常有名望，叶光是不得了的，又聪明又多智慧，岐伯呢既是这个太子的哥哥，又这个医术又非常高明，所以在这个国内啊，人人都敬佩这两位大臣。那么这个时候，这两位大臣呢来了，听见他这个王啊要杀害母亲了，他们两个就跑来呀，为王做礼呀，有先，你要他这两个人要劝告他的时候啊，先要向他行礼。行礼之后呢，就是说了白言呢，就是禀告他了。禀告是什么呢？先说大王啊，称呼他。他说我臣闻呢，这两位臣子就说了，我们听说什么呢？这个毗陀论经说，毗陀论经。那么这个表姐，请各位看看这个表的啊，背面“毗陀”这两个字。这个毗陀啊，又叫做维陀啊，新的翻译呢，后来翻译叫做吠陀，翻成中国的意思啊，叫做。明智啊，就是又这个叫人家开发明的，有智慧的。这是什么经典呢？是婆罗门的一部很重要的经典。婆罗门的这部毗陀论呢、啊、分量很多了，一共有1266种，涵盖的意思非常多。为什么这个举这个婆罗门这个经典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印度啊，那个各国都不大注重这个历史记载，这个和我们中国不同的。我们中国的这个在自由文字以后啊，都是注重写用历史记载历史的。所以这个我们中国很多人讲嘛，就是六经皆史也啊。中国儒家有六经，六经应该说起来里面呢记载的都是历史。那么在这个印度啊不是这样，印度跟我们相反，他那是啊都是注重着讲这个道理的，凡是什么历史记载不大注重的。那么因此要讲这个历史啊，只有在哪里找呢？那些婆罗门那等等那些外道，他从他那个经典里面呢去找这些古代那些事实。所以呢，这两位大臣呢就把婆罗门的经典，这叫做毗陀，搬出来了。搬出来干什么呢？ 就等于我们中国人讲跟人家辩论，你讲出一个道理出来呀、这个道理根据哪来的？根据经典里边来的，这就有分量了，不是自己讲的。你自己讲的东西这个理啊，不能够有什么力量的。所以他这个举出这个婆罗门经典来支持他的这个主张。而且呢，他杀害其夫啊，把他自己亲生父亲都杀害了。那么从接触到这个两位大臣说话的时候啊，一共有多少呢？有杀害父亲的有18000了，你想想看吧。未曾呢，可是呢，未曾闻有无道害母啊，从来没有听过，就是在这个毗陀论经里边呢，从来没有说提到有哪一位国王无道到什么程度啊，到要杀他的母亲，没有这回事情。他这个意思啊，就是自古以来，那么有那些恶劣的国王啊，杀父亲，夺回来这个，把这个国王的位置夺到这个，为了夺国王的位置杀父亲，这个倒是不足为奇了。居然有18000那么多啊，这个杀母亲是没有的。按照这个话的意思说，杀父亲倒还是情有可原了啊，杀母亲是最大逆不道的。但是这个是一种啊，并不是父亲可以杀的啊，而是在这个两者比较之下的啊，杀母亲是最不可原谅的事情。那么这个怎么讲呢？这是在中国啊，在这个三国的时候，那么也有这个一个小的公案。那个时候这个三国的时候啊，后汉后来就是这个曹操的儿子啊，曹丕篡位了啊，做了魏国的这个魏文帝了。那么那时候也不讲什么道德的事情，有一个文人叫做阮籍啊。阮籍是竹林七贤的一个文人其中之一。那么这个阮籍呢，在这个魏文帝那里啊，做一个司法官。做司法官呢，有一天呢，就听到有人呢把父亲杀了，杀父了。杀父这在当时也是，那真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了。这个阮籍一听了之后呢，这个杀啊，这个杀父亲的这个事情呢，这种事情呢是还可以了啊。如果真的到了杀母亲的时候，那是最不可原谅了。魏文帝一听的时候，这杀父亲是大逆不是一个大恶了，为什么还可以，还情有可原的呀？这个怎么讲呢？阮籍就说了，他说这个在人类在这个啊这个古时候啊，这个母啊，在母系社会呀 啊母系社会呢，这个跟那个禽兽这个相处在一起啊。那么禽兽相处在一起啊，那时候没有婚姻制度的。 一般呢只知道有母亲，不知道有父亲。那么一般受力更是这样，受力的纯粹是只知道有母亲，没有父，不知道有父亲。那么这个所以说是杀父亲呢，也许是还有这个例子。那么至于说是杀母亲呢，好像没有听到过的。那么要问这个为什么可以杀父不可以杀母呢？杀父亲呢，这个在禽兽之中啊，这个有这个例子。那么人之中如果有杀父呢，是比不上啊，就好像这个禽兽了，不能称为人呢，是跟禽兽差不多了。如果要是是杀母亲的话，这个怎么呢？这连禽兽都不如了。禽兽他这个连母亲是没有听说哪个禽兽杀母亲的。根据这个例子来讲，所以这个阮籍就是答复魏文帝的话，就是自古以来从来没有人杀母亲的。杀父亲，换句话说，在历史上啊还有这个例子。为了大家谈吐这个权威嘛，谈吐这个王位啊，还有这个例子。可是杀母亲的话，不但人没有，人类没有，畜生类都没有。畜生类都没有了，你人类如果要杀母亲的话，那就换句话说连这个畜生都不如的。所以在这个经文里边讲呢，他这两位大臣讲呢，就是说杀害其父有这么多，没有，从来没有听说有这个杀母亲。这句经文里边含的意思就是很深刻了。但是就是说让他知道，你真正要杀母亲的话啊，你连那个畜生都不如啊。这个意思在这个当中啊。那么把这个厉害的这个言辞说出来，就让他让这个大王知道了。下面就说了，王今为此杀逆之师啊，而你现在就做这种，为此就做这种。做这种什么呢？杀逆之事。所以逆是大逆啊，不但要杀父亲，而且要杀母亲呢。杀父亲就是看杀父亲就不是人类了，就跟畜生一样啊。而你进一步还杀母亲，那你畜生都不如了。意思就是这样，你今天你居然要做这种事情。做这种事情怎么样呢？无差利种，无就是污染了，败坏了，败坏了这个差利种。差利种啊，是在印度那个时候社会啊，有四大种姓。这个四大种姓呢，请各位看这个表。
所以这两位大臣用这个意思，用一个位
清楚一点，各位看看，在印度那个社会啊，分成四种姓，四种姓就等于社会上有四个阶级。这个一个呢是婆罗门呢是宗教，是一个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做净行者，他是修行的，那个是讲究这个道德啊，这个一切呢都是行为都非常清净的，是个高尚的，也赢得一般社会的人对他的尊敬。第二种呢就是刹帝利是王种姓，是国王的种姓。 那么这就等于我们中国古时候啊，封建的这个君主世袭的这种制度。所以王种呢，它是这个一代一代的，凡是国王的这个种族啊，他都是有继承王位的。查地利呢就是一个王者，他就生下来他就是一个王家的一个子弟，这是一个种姓。再呢就是肥蛇，就是商贾的种姓，就是商人呢，他这个从祖上一直到后代的子孙都是做生意买卖的人。第四种啊叫做熟托啊就是奴隶，也就是这个农人。为什么农人叫做奴隶呢？在这个四大种姓之中啊，农人的这个地位是第四种啊，就是说他只是像奴隶那样的替人家工作，所以呢又叫做奴隶，这是那个阶级分明的很清楚。这个阶级啊，是哪一个种姓的子弟就是哪一个种姓子弟，不会呀、有混合的。婆罗门就是婆罗门，刹帝利就是刹帝利啊，肥舍就是肥舍，舌头就是舌头，彼此不能够啊有互相啊，你这个肥头啊又变成这个肥舍，又变成舌头啊，舌头或者变成这个，不可能的。阶级啊很严格的界限清清楚楚，叫四大种姓。除这个四种姓之外，还有一种叫做的占陀罗啊，这个表下面有一行，这个什么叫占陀罗呢？翻译中国的意思啊，叫做延迟。延迟的意思就是啊，他这是以这个那些造那些恶业，有那些恶业呢，就是来掩饰他的身份。这种人一看呢，就是一个代表的，就是恶人。这是在四姓之外的，也就是四种姓之下的这种人，就是占陀罗。他们做的什么事业呢？就是这个屠户啊，专门是造杀业的。那么这个做屠户的人呢，他自己也知道这是造的是罪业的人。那么所以他到什么地方啊，尤其是走到这个都市里面呢，这个自己做一个信号，做个什么信号呢？手里拿个铃子，腰铃子，再呢敲一块木头，那么自己啊就把自己标示出来自己是这么一个造恶业的人，这叫做占陀罗。那么这样，这个又腰铃子又系木头干什么呢？就是让人家提起人家的注意啊，提起人家注意，就是说他这个恶人来了，那么自己让人家了解他是一个屠户，是一个造罪恶的一个人。那么这个是在四姓之下的最可以说最让人家看不起的这一种人，叫做这个占陀罗。了解这些个人的身份之后，那么这两位大臣呢就讲了：大王，你今天呢造这种杀逆之时啊，啥是 杀害呀、啊，你是杀父杀母，就是大逆的事情啊！你这种事情造出来之后怎么样呢？污了查理种，查理种是王家的呀、啊，那是就是在婆罗门，除了婆罗门之外，最受人尊敬的就是查地利啊。那么你这么呢，就是把查地利这个，把我们这个种姓都这个糟蹋了，把我们整个这个王种啊都污染了。因此啊，臣不忍闻呐、啊。所以不忍闻是什么呢？别说不准看了，就是你要杀父杀母，明明是亲眼可以看得见的呀。那么我现在闻都不忍闻，都不忍心呢，听都不忍心听了，何敢这个亲眼看见呢？即使不亲眼看见，你这种这个造了这种这个大恶业了，那么你这个把这个王种污了以后，那你不配做这个这个王家的种。你虽然现在是个国王啊，你这个人格方面呢不配的。那什么你配做什么呢？你简直就是什么，你别说这个查地利了，那个商人奴隶都不如啊，都比不上啊。你只能比什么呢？比那个占陀罗，只能比那个以专门这个做屠户的那种人啊，造那种罪恶的业的那种人，你就是一个占陀罗。那么这是就印度那个时候啊，四大种姓啊，这是古时候跟现在这个情况不同了。我们这个研究经的时候啊，要把时代分清楚啊。现在当然也不是这样，印度现在也不是这样。印度现在是工商业社会，那商贾比这个比这个王种啊，那当然是要高明了。这个做农人现在也不是那个时候了。那时代不同的关系，在当时讲是那个样子。那么他就是这样说出来，把这个利害说出来以后啊，他就说了：“我等啊，这两位大臣讲的，他说我们两个人呢、啊，不宜扶助于此，我们不适宜继续啊再。”这个住在这个国家了，不适宜再住在这里呢。这个当中有这个意思啊，这一个大国家啊，那么这两位大臣都是这个国内的这个臣子啦。那么就一个做人这个做一个大臣来讲，他是要保护这个国君呢、啊，做一番啊有利于国民的这个事情，而你现在啊，做了这种这个非人的这种事情啊，我们在这里的话，保啊这个替你做事情，那我们也。等于是帮助禽兽一样的，甚至连禽兽都不如啊！那我们再住下去，我们是什么人呢、啊？你想想看吧。所以是不能再继续住下去了。那么说这句话的这个意思啊，在。里面包含很多事情的，这个经文比较文字写出来很简单的。当时我们想想看，这个两位大臣去的时候，向这个王行了礼， 当然先用好话来劝他，叫他不要杀母亲。那么那个王在那个时候那种气氛呢，谁来劝告他也不接受的。所以怎么样劝告不接受了，所以这两位大臣呢才拿这些这个古来的事情，用种种的这个厉害说给他听，说到最后呢，啊，就是说警告了，这是实在是警告了，你如果再不采纳这个意思，你还要继续啊，啊，你不听我们的话，不听我们这个谏劝的话，你还要一直的要坚持要杀害母亲的话，那我们就不住在这里了，不住在这里，要想一想这个后果就严重了。说这个话以后，十二大臣说此语经，以手按剑，决心而退啊。那么这两位大臣把上面的话说完了，说此语经说完之后怎么样呢？看他们两个动作，他们两个呢身上都佩戴着有剑呢、啊、你想想当时的情况啊，那个王啊，俄舍是往手里拿着剑要杀母亲，劝不过来，他这两位大臣说把这个厉害的话说完之后啊，自己就是每个人呢，他们两个人个人把自己的身上挂的剑呢用手按住这个剑，手按住这个剑呢，这个不转身过去，还是面对这个大王呢往后退，确行啊，就是推着往后退，推着退回去。那么这个确行而退，一般呢是见这个君主啊，礼是这样的啊，拜见个君主之后，然后要辞行要回去呢，不马上转身就走，而是面继续对君主啊，那么就是往后推着走，推到相当的距离啊，然后就转身走出去。那么他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是那个礼，实际上呢不是这样，实际上你看以手按剑呢，手里把着这个剑呢，他方范那个王在那里发脾气啊，因为你这两个臣子说了这些厉害的话之后，那个王不但不采纳，趁他这两个人一掉一转身一走到在后面，他在后面，这个王在后面马上就动手把这两位大臣子杀害了，这个怎么办呢？所以他这个以手按剑决心而退，是方范这个俄舍氏的王来趁机来杀害他，自己有方范的作用在内。那么这两位大臣这种行为呀，一个表现出来，这个俄舍氏就是要考虑了。下面你看，是俄舍氏惊怖惶惧啊，俄舍氏一看这种动作啊，非常惊奇，也发生恐惧了，惶恐了，就告齐仆言呢，岂不会是他的哥哥吗？啊，就是说如不为我也，你现在不帮助不服啊，这个不保护我了吗？意思就是说你也要叛离了我吗？岐伯就说了，岐伯伯言呢，大王甚莫害母了，你谨慎的慎重的考虑考虑，你不可以啊杀害母亲，忏悔求救。这样一这个听到这个话就感觉忏悔啊，求什么呢？因为这两位大臣一离开啊，他这个地位就不稳，所以他恐惧了。 那么忏悔求救啊，即便舍戒，当下就把他自己手里拿这个戒呢就放下来了，直不害母，那么这样呢就停止不杀害他的母亲了。那母亲不杀是不杀，可是下面呢赤欲内观至必至神功不吝付出啊，他就马上告这个宫廷里面的这个官员，就叫那些这个卫士们把他母亲呢关闭起来，关闭在神宫里面，不让他出来，这就是又把他母亲又把他关闭起来了。关母亲之后，母亲又怎么样祈请呢？那就引起下边呢，他的母亲要求佛来给他啊说法，这就是到下一次啊就开始正式就讲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